天父上帝，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主耶稣教会啊，各个团体、各个小组，现在在一同查考马可福音，到了15章，到了16章，我们见到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虽然没有任何罪，啊，却被自己的子民定罪。人们宁肯释放杀人的大盗巴拉巴，也不肯释放耶稣基督。就我们就看到门徒们啊四散奔逃，当他们看到坟墓空空的时候，啊，哪怕是天使向他们传报佳音，他们心里也是惊奇，也是感到疑惑，啊，甚至感到惧怕。主啊，求你的灵，啊，再次的来更新我们，振奋我们，使得我们不是凭着字句，不是凭着传说，而是因为那明亮的诚信，在我们心中显现，而是因着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圣经所记载的字字句句，啊，都要应验，都要成全，特别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主，我们就这样交托仰望，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
阿门。
好，啊，我们看到，稍微等一下，我把这个调一调。好，我们就看到15章到16章，我们就一段段的看。今天这个比较简洁点，一到早晨啊，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商议啊。那我们知道啊，犹太公会啊，70个人啊，犹太人的日常事务。啊，尤其是涉及到有争议的，啊，需要审判的，啊，那是由犹太公会啊来处理的，所以大家商议啊，就把耶稣基督解去，啊，交给比拉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之所以交给比拉多，我们就知道从背景的角度而言，啊，这个犹太啊，罗马他们被罗马帝国征服，丧失了啊判处死刑的什么权利。啊，当时罗马人在他们所征服的地区，啊，都把这个严格限制死刑，啊，把这个死刑的，啊，这个裁量权由当时的罗马总督啊来这个，啊来这个把控，啊，免得亲罗马的人被什么处死，啊，像过去我做律师就知道，啊，这个死刑啊，是重中之重啊，是这个法律事务中最重的，因为人命什么关天。啊，过去像中国大陆这个死刑啊，这个有我们就知道有这个4级法院、县级法院，啊，这个市级法院，啊，就是中级法院，啊，然后省高级法院，每个省都有高级法院，啊，然后最高人民法院，啊，是涉及到啊四重结构的啊中国的法院体系。啊，但是就是宪法院是没有权利审判死刑的啊。一说是死刑啊，他不光是没法判处啊，他连这个审都没有资格啊，要交到这个中级法院，啊，中级法院这个判处死刑啊，要这个啊报到高级法院啊，省高级法院，省高级法院啊，这个又要报到最高法院复核死刑复核啊，所以说死刑是啊重之又重的。然后我们看到这儿，就比拉多问他们说：“你是啊犹太人的王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比拉多在此两次啊反复强调啊你是啊犹太人的王吗？啊，耶稣回答说：“哎，你说的是啊。”耶稣啊没有多的辨析辩驳啊，就说你说的是，哎，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啊，那你说耶稣肯定呢还是否定呢？那这个地方是模糊的啊，所以注经家都讲，耶稣的回答是有些什么含糊的，啊，然后我们看到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情啊，乱七八糟的，啊，但是总结来讲啊，就是告耶稣基督声称自己是王，啊，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哎，所以比拉多啊，这个。啊，他们告耶稣很多事啊，比拉多都不关心。比拉多唯独关心的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这个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比拉多对本身对犹太人的宗教问题他不感兴趣啊，甚至藐视、看不起。 啊，但是他要声，有人声称是犹太人的王，啊，因为王只有这个罗马帝国政府才能够啊任命或者是认可，啊，这就涉及到啊叛乱罗马的影啊，他作为罗马巡抚啊，首先啊关注的事情。好，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在啊比拉多面前这个受审，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就是耶稣被判死刑，而每逢这节气。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啊，所以这是一个惯例，或者说是一个常例，啊，这个常例当然圣经律法中没有，啊，但是罗马的律法中呢，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怎么能够啊随便释放一个囚犯呢？啊，连死刑犯都可以随便释放？我觉得这个所以圣经以及文献中啊没有类似的记载，估计是在。啊，巴勒斯坦有这样的惯例啊，是当地的惯例的。好，我们看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啊，巴拉巴这个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啊，这个作乱的人我们就知道是叛逆的，叛逆当然对于犹太人讲，叛逆就是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啊，就是分裂党或者是革命党，啊，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啊，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啊，那当然一个是杀，啊，这个罗马的帝国的军兵或者是官员；第二个，啊，杀犹太人里边的啊，所谓犹奸，犹奸不是这个在油锅里的奸啊，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这个奸人，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巴拉巴他不是一般的盗贼，啊，巴拉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啊，他就是一个。啊，这个主张啊犹太国家独立的一个民间的革命人士啊，甚至是一个英雄的，啊，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啊，为什么啊他们就要求啊释放啊巴拉巴啊，和众人啊上去求巡抚啊照常例啊给他们办，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这个按说宗教是最重要的。啊，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你看，比拉多不关心宗教，比拉多关心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其实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宗教信仰，啊，比拉多就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下来，啊，然后我们看到犹太人释放，啊，犹太人释放巴拉巴，也不是因为巴拉巴就比耶稣更虔诚。啊，二是巴拉巴是搞政治的啊，巴拉巴是一个民族什么英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人间啊，很多时候很多人的考量啊，都是啊政治的考量远远大于宗教的热情，啊，就像我们就知道2020年啊，不管是川普第二次选举啊，还是2024年啊，有些人啊就非常的啊狂热。啊，非常的热情，或者是非常的热情，但是，啊，对于教会，对于团福音也没有那么热情，啊，这个我们从人性和历史的角度讲，啊，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政治直接关涉到我们现实的啊生活。好，然后我们看到，啊，底下，啊，第九节，比拉多又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啊，于是比拉多去调侃他们，比拉多就是嘲笑他们，啊，你们好不容易有个犹太人的王，啊，你们自己把犹太人的王交给我，啊，还要啊把自己犹太人的王钉死，啊，你们自己犹太人钉死自己的王，啊，这是比拉多，你知道，比拉多瞧不起他们，啊，看不起他们，啊，比拉多知道他们啊嫉妒纷争，啊，就像我辅导大陆的一些这个教会，啊，有的人，啊，这个。啊，人家公安局也看不起，他说你这是什么牧师啊，啊，什么基督徒啊？你看嫉妒纷争，比社会还不如呢。这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信仰上，啊，如果不是追求敬虔和世人都不入，啊，也是很可怕的。啊，这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祭司长，啊，本来是祭司，啊，祭司里边的领袖。啊，但是他成了这个维护既得利益、挑唆众人、挑拨离间，宁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啊。这个祭司长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领袖啊，利益集团的领袖。啊，比拉多又说，啊，那么让你们所成为犹太人的王， 我怎么办他呢？所以你看，这比拉多失重这个嘲笑他们啊，你们所说的这个犹太人的王啊，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啊，把他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比拉多一开始不赞同，比拉多说，哎，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所以比拉多虽然审判耶稣，比拉多虽然关心耶稣是王还是不是，但是比拉多知道，那耶稣没有革命，耶稣没有夺取权力，耶稣也没有大讲特讲自己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连比拉多都判明耶稣是什么无罪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圣经的作者也是记载耶稣是无罪的。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也是，比拉多是一个叫做民粹主义者。什么叫民粹主义者呢？哎，谁人多势众，他就讨好谁，当然他也不是说喜欢民众，他对犹太民众也看不起，也讽刺他们，但是他就觉得。如果众人不喜欢众人造反他也非常危险就破坏他的执政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虽然知道耶稣没有犯罪甚至在别处记载比拉多是金盆洗手但是比拉多仍然是参与了这个犯罪所以说使徒信经告白讲死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他有点冤枉主要是犹太人把他钉死的但是比拉多也与这个罪恶有关。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常理比拉多是或者是惯例然后比拉多征询民众的意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民众的意见是不可靠的当初民众狂热的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这个剪下来铺在路上让那个驴子践踏你知道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现在他们还是很有热情他们同样热情或者同样狂热的要把耶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把他钉十字架是两次出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宁肯释放巴拉巴也不肯释放耶稣。这就是如果你要读这个美国建国的联邦党人文集为什么联邦党人文集包括这个美国宪法很少谈到民主的字眼。联邦党人文集那就共和与民主。但是无论如何当初这个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美国这些建国之父们特别担心民主制度。担心民主制度是什么呢担心民主制度人民的道德水准不高。然后呢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你就看到美国也是这样36亿或者30万亿美元的债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你看到这个美国这个联邦政府的发展总局哇今天给这里十几个亿明天给那里十几个亿100亿200亿。为什么老百姓真的同意吗这都是官员啊一审还都不行的美国五角大楼审这个审计审计数不次了都审计不了一审计谁审计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死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民主制度民主制一不小心就成了 democracy, 一不小心就成了 bureaucracy, bureaucracy 是什么意思呢就成了官僚制官僚制官越来越多官掌的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中饱私囊越来越不把权力放下官就是我想任命我更多的官我想有更多的预算所以这个权力总是想扩大权力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美国还相对好一些。好然后我们十架苦刑大家也都知道十架苦刑是罗马最残酷的刑法通常是用于两个罪一个是卖国罪或者是叛逆罪。第二个是重大刑事案件法定程序期间法定程序期间比如说保罗在罗马等待凯撒审判的或者向凯撒上诉如果你在这个期间潜逃那再抓回来那一定要把你钉什么十字架的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身为罗马公民他就免受此刑是指这个奴隶 以及这个不是罗马公民的这个罗马城之外的人，要受这个十字架的苦刑。十字架的苦刑是这个一系列的不光是钉十字架，我们接下来看到你钉十字架之前被鞭打，自己还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而且把双手双脚都钉上，钉上呢也不是一天两天死，通常都要两三天之后，两三天之后怎么死呢？就是你喘气喘气，慢慢慢慢你这个喘不出气来，然后就等于那个等于这个二氧化碳闷在腹中，慢慢慢慢的非常痛苦的毒死，非常可怕的一个苦刑，这个方面我们也不细讲。好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兵丁戏弄耶稣，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比拉多既然已经判处死刑了，那总要有人执行吧？当时就兵丁执行死刑，叫齐了全营的兵，给他们，他们给他穿上紫袍，紫袍当然他们不会给耶稣特别定制一份紫袍，那肯定是，所以这个解经家讲，这个紫袍可能就是当时。深紫色的军服，这个军服，罗马士兵的军服，可能有紫色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美国人的军服有白色的，有黑色的，有蓝色的，到底有没有紫色的？但是无论如何，有的解经家就讲深紫色的军服与王袍什么相似，又用荆棘编着冠冕给他戴上。那就是把他打扮成一个王的形状但是荆棘编着冠冕，解经家就讲到这个荆棘无疑象征着上帝对人类的什么咒诅我们看到创世纪3章18节，所以在创世纪3章18节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什么菜蔬。好。然后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其实“恭喜犹太人的王”也可以翻成什么呢？这个犹太人的王万岁万岁！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又拿一根苇子一根苇子当然就是说旁边是或者拿一根棍子旁边有什么就拿什么，打他的头。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不光是钉十字架，吐唾沫在他脸上。而且他们还屈膝拜他，然后就玩弄戏弄圣家就讲到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那当然就是脱了衣服给他穿上紫袍鞭打，然后再给他穿上衣服钉到这个然后我们就看到钉到十字架以后。然后又分他的衣服，这是关于衣服的方面，所以我们看到鞭打，对这个死人刑讯逼供，对犯人刑讯逼供，侮辱，这是古代社会中常见的做法，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今天在美国的这个刑法中、监狱中，还是相当相对绝对人道的，但是你也知道，古往今来在中国。你这个抓起来，一到衙门，一说告人，先打一顿杀威棒，这个我在这个公安局里的朋友同学都讲，哎呀，志勇你不知道，到我们这里来的，没有一个挺住的想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为什么呢？第一，那这个毫无底线的毒打你，那你受不了吧？第二呢，你不说给你吃药。让你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你说不说？你说。第三个，你不说打你个半死然后拖着你摁个手印拖着你摁个手印，那你摁不摁？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在这个监狱里，想造出什么样的证据，想就造出什么样的证据来，想让你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哎呀，你说，这个警察正巡视监狱呢，你袭警他一拳打过警察来了，那警察一枪就把他灭了，这谁看见了？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些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刑法改革、监狱改革、司法改革是最重要的所以说美国你就看到这个川普内阁最重要的是国务卿第一最重要的，然后司法部部长Department of Justice 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国防部部长啊，这个财政部部长啊，也就是这几个部长啊，是最最重要的啊。所以司法啊，鞭打是斯嘉丽被判处死刑之奴隶或外省人的刑法。说犯人脱去衣服被给绑在柱子上打，啊，双手吊起来，啊，又是被扔在地上，啊，鞭子是皮鞭，啊，鞭梢上，啊，浮有铅块或这个啊骨片啊，不是这个蘑菇的骨，是骨头的骨啊，骨片啊，所以说啊，我就不知道啊，在座的有没有挨过鞭子啊，我就不讲了，我是过去。啊，在64的时候，啊，这个武警鞭打，哇，几下子打的你就晕了，就坐在那儿了。这个鞭子很厉害的，鞭子用什么做鞭子呢？用皮带，啊，你知道武警的皮带，一个是特别宽大，第二是皮带前面都有一个铁扣或者铜扣，都有铁家伙的，他一下子抡过来，打在你脑袋上，打不了几下就把你打昏了，啊，不想把你打昏了，可以打得你半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啊，只容许犯人被打啊被打这个39鞭，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被打过啊39鞭，啊，犯人被打39鞭，罗马人是没有啊此类啊，对不起，这个我还把材料再整一下，但是这个犯人犯到人犯人。啊，罗马人没有此类这个限制啊，此类限制，所以打多少鞭子那就随意打，因此许多囚犯被活活什么打死。弟兄姊妹，你想一个活人被活活打死，多难啊，多难啊！弟兄姊妹，人类历史上，中国人历史上多少囚犯被活活打死啊！西顿啊，这个地方冠冕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啊，十字架。啊，有一个人，古利奈人西门啊，这就一个插画啊，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啊。这个人已经是结婚的啊，有两个孩子的，啊，他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啊，倒霉，什么倒霉呢？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勉强是什么意思？别人不愿意嘛，勉勉强强，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啊，被抓钉了，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耶稣就说此时被鞭打。一个是有创伤，疼的拿不起东西来，啊，疼的抬不起手来，啊，第二个呢，耶稣流血，被鞭打的时候肯定流血啊，带着荆棘的冠冕流血，那我们就说血流的多了，人就没有力气了，啊，所以说耶稣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知道啊，著名的这个说耶稣背起十字架，其实不是耶稣背起十字架，是孤立的人西门。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啊，这个耶稣从被鞭打到上十字架是没有背十字架的，是这孤立的人西门，就是他根本连十字架也背不了了。他的创伤，他的失血，使他的身体这样软弱啊，只能够由孤立的人西门啊背负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塔地方啊，哥哥塔我们就知道啊是在那个。啊，在这个希腊文中啊，是哥哥塔，英文就翻成 Calvary 啊，所以我们意思就是什么骷髅地啊，骷髅地什么意思呢？就是处死刑的地方啊，处死刑的地方，那就是说有身份的人埋葬啊，人来取尸体啊，没有身份的人啊，那就处死在那里，人就在那里狼吃狗叼了。好，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骷髅地，那莫要喝。调和的酒给耶稣，啊，他却不受，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在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人就拿没药和调和的酒给耶稣，想减轻他的痛苦。为什么呢？啊，你要知道，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最起码是四个大钢钉，啊，两个手臂上，啊，两个脚上，啊，要钉上，那也是不是一般的痛苦了。啊，所以我就知道，小的时候扎针，哇，这满街跑，为什么呢？啊，就怕扎针扎得疼啊。在美国，我看到很多护士非常好，啊，去这个验血的时候，给你说这话，你还没注意，噌进去了，很轻巧，没有多大疼痛啊。这也是技术进步、服务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 耶稣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地方在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所以你就看到，那个社会呀、也是一个，罗马社会虽然看起来是强大的，其实也是持贫的。持贫的是什么意思？你说士兵，你说耶稣还有什么好衣服啊？已经打的那样，然后再穿上，这个衣服肯定是血迹斑斑的。他们还分这个衣服，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这个社会，总体来讲，罗马士兵虽然是有一定特权的，但是还是贫困的，不要认为像美国参军的人，这个食物非常丰裕啊，就像那个，就像他们讲那个，这个美国南方的奴隶，平均每年吃28磅肉还是28公斤肉，我说这还是奴隶吗？我说我们从这个长到大，从1岁长到18岁，没上大学之前，或者哪怕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年也吃不了28磅肉啊。那最多是过年的时候包饺子吃个肉馅，那最多是2两肉啊，一年最多吃2两肉。哇，美国南方的奴隶一年至少吃28公斤或者28磅肉，哇，这匪夷所思的啊。所以不要觉得。不要觉得现在的哪怕我们最受苦的也是比中国过去比中国这个在专制皇权之下所受的苦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钉他在十字架上是移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什么王所以耶稣是以政治的罪名被钉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你政治是不可避免的。耶稣被这个控告的时候，主要的罪状是什么？犹太人的王，他反对罗马。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判的罪名也是犹太人的王就是叛乱罪。当耶稣复活耶稣这个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是王。不光是地上的王，天上地下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说这个所以说宗教呢，大家知道宗教是最大的政治。甚至有的人说美国的过去那个教会就是培养国民素质为国家祷告为国家指明方向的最大的政治组织。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政治，也不了解是不是宗教，我们说教会我说关键是你还要讲到底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公共的事务嘛。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当然政治的核心是涉及的权利尤其是涉及的公共权利在公共权利中更是涉及到王涉及到这个谁掌王权的问题。他们又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说你就看到这有两位犯罪一个是大盗巴拉巴大盗巴拉巴是这个犯上作乱。作乱的圣经明确讲作乱的耶稣呢也是作乱的耶稣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另外两个是强盗强盗是什么呢？强盗就是财产罪抢夺别人的东西但是强盗不光是抢夺别人的东西强盗呢也叫抢劫罪他是直接危害别人的人格直接危害别人的人身自由，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杀人了所以说偷窃罪永远不会判死刑当然有的国家也判死刑偷窃罪圣经上不判死刑但是强盗罪是要有的时候是要判死刑的。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有孤卷在此有这就应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被作为罪犯作为什么罪犯呢？作为政治犯。哪种政治犯呢？作为是叛逆罪 rebellion 叛逆罪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什么王，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哎，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吗？”所以耶稣曾经说：“哎，这殿要拆毁3日又建造起来当然，这殿是指什么呢？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所以这个字句都是需要解释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支持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光是受罗马士兵的戏弄，耶稣更是受自己同袍的戏弄，甚至耶稣是受这个祭司长和文士的戏弄啊。他们彼此说啊，他救了别人啊，不能救自己啊。以色列的王基督啊，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啊，救星了。他们非常有知识啊。比拉多只是讲，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这个祭司长和文士知道，这个基督啊不光是受膏者，不光是救主啊，还是在以色列中做王的啊，承袭大卫的宝座的啊。所以说你看到他们这一句话，以色列的王基督啊，他们既知道政治啊，也知道这个圣经啊，所以他们是有知识的啊，科技，但是知识让他们自高自大啊，知识让他们自欺什么欺人啊，因为他们心中并没有主的灵的开启。那和他同龄的人也是讥诮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耶稣所受的啊痛苦呢啊，是有若干个方面的啊。首先是门徒的背叛啊，大家知道犹大啊出卖耶稣啊。第二个，门徒的否定和离弃，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啊。第三个，自己骨肉同胞啊，宁肯要打到巴拉巴啊，却不要啊耶稣基督啊。不管是当时的犹太群众啊，还是祭司长，还是文士，都是耶稣的骨肉同胞的啊。而且他们不光是出卖他啊，不光是定他的罪啊，还在精神上灵魂上啊戏弄他啊。这是指啊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摧残和侮辱。为什么呢啊？因为当我们中国人讲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哎，耶稣在十字架上身体受了多少苦楚啊。其实耶稣不光是身体受了苦楚，而且耶稣的灵魂或者耶稣的精神受了极大的什么痛苦啊。这是我们很少人所考量的啊。但是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啊，我们用对照福音对照，请大家在马太福音的我们就看到27章啊，在马太福音的26章的第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什么要死啊。所以说耶稣所受的痛苦啊，不光是身体上的啊，也包括心灵的、精神的、灵魂的啊。更重要的一层是什么呢啊？耶稣不光是被人弃绝啊，也被上帝什么弃绝啊。底下我们看，所以当我们深刻的理解啊耶稣基督啊，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尤其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啊， passion of Christ 是指基督的什么受苦啊，我们中文翻成基督受难记。好，我们就简单的看到里面有古利奈人西门啊，耶稣此前受到严重的这个鞭打啊，受到这个严重的鞭打，因创伤和失血太多，身体虚弱啊，无力背负十字架啊。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特别注意到，想到原来耶稣这个背负十字架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效法耶稣背十字架，原来是古利奈人西门替耶稣背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耶稣钉十字架啊，耶稣好像没有背十字架，是古利奈人西门替他背的啊。哥哥他是骷髅弟啊，想减轻耶稣的痛苦，耶稣没有接受啊。我们就看到士兵分耶稣的衣服啊，这在诗篇22:18啊，诗篇22是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天啊，在大堂主日学中就讲这个弥赛亚诗啊，其中诗篇22是最典型的弥赛亚诗啊。我们讲到这个两个强盗啊，他一开始两个强盗都这个辱骂耶稣啊，一开始两个强盗都辱骂耶稣啊，后来呢，一个人改变了态度，转向耶稣啊。这个地方我们在路加福音23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众人都嘲笑啊，不光是罗马士兵啊，犹太人、祭司长、文士，凡是在那里经过的人 都嘲笑耶稣，啊，核心就是说，哎，耶稣你是救主，啊，为什么你不能拯救自己呢？啊，鲁伯今天有很多人也同样笑基督徒，啊，基督徒你信上帝，你信上帝没有难成的事，那你传福音干什么？啊，我就是不信，你能让我信了吗？你的上帝能让我信了吗？啊，所以，啊，这个人如果想嘲笑上帝，想嘲笑宗教，总能找到什么理由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那些嘲笑上帝，那是嘲笑那些辱骂上帝的人，啊，耶稣和上帝，并不是按照他们的嘲笑来行事的。那如果耶稣嘲笑耶稣，耶稣你能不能下来？耶稣当然能够下来，但是耶稣不会说你嘲笑我下来我就去下来呀，啊，所以这些方面，啊，神非人啊，神并不是人啊，神并不会按照人的啊那些想法来做的，这个方面我们啊只能够思考。我们看耶稣的死亡啊，从五正啊，五正也是十二点到申初啊，申初是三点啊，遍地都黑暗了啊，申初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如果我们要讲啊，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是什么？不是毛泽东统治的时期，啊，不是奥巴马、拜登的时期，啊，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啊，就是耶稣啊，被钉十字架，啊，尤其是从啊无证到伸出那个遍地的什么黑暗，啊，而那个黑暗特别指向什么呢？啊，指向耶稣咽气。啊，也就是说，啊，底下解释了，申初的时候，啊，耶稣大声喊着说：“伊洛尼，伊洛伊，拉玛撒玛格纳尼。”啊，这是当时的亚兰文，啊，但是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个地方也在啊，诗篇二十篇二十二篇，啊，请大家继续翻到啊，诗篇二十二篇。所以你就看到，在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给大家讲这个诗篇的时候。说诗篇中有三分之二的诗歌是属于 lament 哀怨诗的，啊，你看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就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什么声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信仰的挑战和考验啊，往往在这里啊，往往在这里，啊，圣经中从来没有应许说啊，你心想事成，啊，祷告就灵，不是的。啊，心想事不成，祷告好像不灵，这个时候你还信上帝，这是真正的信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啊信仰上令我们感到疑惑啊，但是你仔细思考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在此哀叹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啊，这要从教会历史上注释来看，啊，就是耶稣啊为我们承担了。地狱的刑罚和苦楚，啊，这个地狱的刑罚和苦楚指什么呢？就是指耶稣本身也被上帝什么离弃，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受到最大的痛苦就是人神共弃，人把他弃绝了，啊，这个上帝也把他什么哎弃绝了，啊，所以说地狱的苦楚，如果我们现在不悔改，将来你受领受到的也是人神共弃。而旁边站着的人啊，有的人听见就说猜测，哎，看呢。啊，他叫伊利亚呢，啊，是不是叫伊利亚来拯救他？伊利亚是不是大有能力的？有一个人啊，跑去，啊，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啊，送给他喝。啊，有的人还是有怜悯之心的，说：“且等着，看伊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啊，耶稣大声喊叫，气就什么，哎，断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圣经和这个。啊，佛教信仰有什么不同？哎，佛教死的时候，佛陀哎，沾花拈花微笑，手里拿着花，哎，微笑着，啊，所以你就看到特别安静，啊，但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流汗祷告，甚至流出大血点祷告，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喊着啊，这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圣经记载是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啊，所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道德上的宗教的那种优雅啊，二是啊真的是有那种痛苦的啊喊叫啊，痛苦的喊叫啊，这是圣经中记载的，所以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的人性啊是非常本真的。第三十八啊，店里的幔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我们就知道圣殿这个圣所到至圣所有个幔子啊，幔子大概若干寸厚啊，是非常坚硬非常结实的啊，但是却从上到下列为什么两半啊。当时记载啊，有一定的地震发生的对面站着的百夫长啊，耶稣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罗马的百夫长看到这种景象他心里也有什么感动但是这个感动为什么他喊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呢他为什么不喊哎呀你看耶稣是不是没有看透死亡啊但是无论如何记载在圣经中包括这个百夫长的见证也是上帝感动他做出见证的。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那中有马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当然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其实也在附近的并有撒洛米所以圣经上特别记载这些敬虔的姊妹不管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陪伴耶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男人通常心比较刚硬女人通常比较讲情义当然这是这也不是普遍的规律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就特别记载这些妇女在远处在近处陪伴耶稣，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在耶稣的门徒中不光有弟兄跟随耶稣也有很多姊妹在跟随耶稣，而且他们不光是跟随耶稣，而是亲自服侍耶稣，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今天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守望。所以关于幔子的断开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就讲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死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坦然进入什么至圣所。然后我们就看到最后两段一个是看到最后这个十四章最后一段是耶稣的安葬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预备日是什么呢这个犹太人礼拜六过安息日所以是礼拜五就是预备日预备日你要该买东西买东西该做饭做饭然后礼拜天犹太人是不生炎火的所以说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就是说他也是其实是议会中的一个人也是等候上帝国的弟兄姊妹，这就特别讲到约瑟是等候上帝国的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耶稣反复向门徒们讲解上帝的国但是其实门徒是不明白的门徒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但是恰恰这一位不显眼的平常隐藏的甚至不在十二使徒之内的这个约瑟他反倒等候上帝的国，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教会内不是那么显赫的人你就看到那些玛利亚有什么显赫的没有什么显赫，他们不是十二使徒了。你看到约瑟呢也不是十二使徒了但是在关键时候呢他们可以服侍耶稣，他们可以陪伴耶稣，他们可以陪伴耶稣去死，他们可以拿出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什么身体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使徒也重要，长老也重要教会的职分也重要但是每个人都要本着自己的良心去行，在神的国度中都是重要的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他便叫百夫长来问耶稣到底死了久不久即从百夫长得知实情，那百夫长说耶稣确确实实死了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凿石中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石头的墓穴 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木门啊，这个滚过石头来，这个约瑟肯定是找人帮忙了啊，是一个大石头，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亚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啊，那就是，安放他的时候，这几位玛利亚这两位玛利亚也在场的，所以起初记载的是耶稣确实被埋葬了，这个地方是一个见证性的记载。然后我们就看到，确实被埋葬了。安息日的前一日，因为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安息日死人也不能埋。然后我们就看到约瑟呢，如果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就是一个隐藏的门徒。哎，过去你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哎，现在提到他了。所以在这个。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呢，过去又讲到一个名词叫隐藏的门徒比如说约瑟是隐藏的。另外，我们又知道隐藏的更深的是谁比如说以斯帖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廷中，丹以理也是在外邦君王的宫廷中，然后更深的是，东方博士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这个从东方遥远的东方赶来，敬拜耶稣，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上称之为这些人是隐藏的基督徒。那约瑟反倒是等候上帝的国的。许多门徒都期望耶稣复兴以色列国所以那些站在明面的门徒可能反倒不晓得耶稣的信息所以我们人不要看表面看到和耶稣很亲近的犹大和耶稣亲近犹大是财政部长是川普总统首先提名任命财政部长但是这个犹大是小偷犹大是卖主是吗？卖油的所以我们服侍主牧师也好感谢主。长老也好，这些也是好，但是这些都要隔进隔出。你说我不是牧师，我不是长老，难道我就不能服侍主了吗？你照样要本着良心去服侍主，这些都是好的，所以我们服侍主，不管在教会中还是在社会中，不要看人的眼球，不要看谁得到掌声更多，更显山露水，那些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到底上帝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感动是什么。好，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复活显现以耶稣的吩咐和升天。过了安息日，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勒米这三位敬虔的妇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希望耶稣的身体不要臭。那我们知道死人的身体在一定时间它会解体它会臭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你看到在这个马可福音或者在对观福音中都是记载耶稣死了。耶稣真的死了。耶稣确实死了。耶稣复活不可能。门徒不信女子们不信弟兄也不信。所以这个所以这是圣经记载的非常实在的。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远远的就看见那石头没有了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我们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石头已经滚开了滚开了他们就进入坟墓看见一个少哎呀这就怎么我就知道如果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山东这个我们往往很害怕坟墓这个不敢靠近坟墓。靠近上坟烧坟的时候过去我在农村上坟的时候家里都派我去我大胆一点我的姐姐妹妹们都不去的他们都不去都害怕这个坟墓阴森森的但是你看到这三位妇女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耶稣的爱虽然耶稣死了虽然耶稣看起来没有盼望了但是他们对耶稣仍然是一往情深。他们要进坟墓他们要膏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基督徒的三个姊妹对耶稣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我看见一个少年人 啊，坐在右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知道啊，谁对你好啊？啊，你活着的时候啊看不出来，你要死的时候人还来看你，你死了以后你埋葬了，还有人来看你，哦，那是针对你好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三位这个基督徒妇女，我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那当然是一位天使了，就很惊恐，很害怕。那少年人对他们说：“哎，不要害怕，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那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圣经上没有强调耶稣被十字架，强调耶稣钉十字架。他已经复活了，哎，这句话就成为名言了。我们的复活节的时候 ，He is risen 啊 ，He is risen 啊，主耶稣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 ，indeed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啊。我相信这个如果中文这是逗号啊，但是其实你可以打上啊感叹号，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啊，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啊，这个坟墓是什么？空空的，所以你们可以去。啊，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姊妹传福音也很有力量，啊，这里在耶稣啊复活之后，啊，首先传耶稣基督复活的啊是这些姊妹，啊，你们他在你们一先一进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彼得，在这个十二个门徒或者十一个门徒中，也具有很显赫的什么哎地位，就是说你们要去找，啊，对他的门徒，特别是对彼得说，啊，你们要在那里要见到彼得，啊，所以，啊，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啊，这个教会里边，哎呀，谁愿意服侍主，谁愿意不怕死，啊，谁愿意持守真道，啊，那就是彼得式的教会的什么哎柱石的。好，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哇，你看到他们逃跑，这讲的是话是非常实在。他们不光是害怕逃跑，而且逃跑的时候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也不是说去报告传福音了，他们哪敢传福音啊？这是真的吗？他们就所以描写的我们看得很狼狈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哎呀，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可夸口的。你说犹大卖猪卖肉能夸口什么？上吊死了，彼得能夸口吗？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啊，嚎啕大哭，啊！你看他这几位玛利亚有爱心，能有什么夸口的吗？逃跑、发抖、惊奇，也不告诉人啊，就是害怕。所以说，圣经中，不是英雄列传，是这个使徒列传，不是英雄列传啊，是圣灵列传，啊，所以说人，都是软弱的。人的不信能废掉上帝的信实吗？所以说，我们越是读经啊，越是读新约圣经，越是读耶稣的生平，啊，只能让我们破碎，啊，只能让我们谦卑，只能让我们主啊，如果不是你拣选我啊，没有人能够认识主，啊，如果你不是你先爱我，我怎么会爱上帝？主啊，如果不是靠着你的恩典啊，我怎么能够啊继续服侍主？不可能，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这个信主啊，服侍主啊，这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神迹。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记载了啊，玛利亚等人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啊，天使通报他已经复活了，但是玛利亚他们还是不相信，惊奇、害怕、逃跑啊，不敢讲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底下一层层的展开啊，耶稣向其他门徒的显现，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啊，耶稣复活了啊，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啊，这个很卑微的啊妇人啊，被鬼附的啊。但是，弟兄姊妹，谁是尊贵的？哎，上帝要使用谁，谁就是尊贵的。他从粪土中提拔贫穷人啊，使他们与王子什么哎同坐。好，我们看到第四节啊，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啊，他去确确实实去传福音，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哎呀，耶稣被钉十字架已经是三天之后了，啊，他们还在哀痛什么哭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弟兄们啊，就是这些跟随耶稣的弟兄们，啊，对耶稣其实也是非常纪念。他们听见耶稣活了啊，所以说我们非常宝贵的是，啊，耶稣和门徒们，啊，耶稣和这些跟随他的妇女们，啊，这些妇女、这些弟兄，啊，对耶稣都是有很深的 情义，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说当初这个基督教为什么传遍罗马帝国，啊，甚至包括现在基督教的力量到底在哪里，要有情有义的，啊，所以我常常讲，中国人讲无情就无义，啊，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讲啊，你守律法守律法不是，啊，圣经上讲爱我守我诫命的，啊，我们爱上帝。啊，圣经上说，哎呀，求主啊，愿你用爱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主啊。爱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更多的爱表现在我们奉献做事上，啊，但是爱更多的表现在情义上，啊，表现在啊一同忧伤啊一同痛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十一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啊，被玛利亚看见，确实不信啊，他们也不信，啊，这时候，啊，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啊，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啊，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啊，就是十一个门徒，也就是十一个使徒了，啊，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弟兄姊妹。啊，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上帝责备我们不信。啊，加尔文讲，啊，我们信主的人啊，身上也有不信的成分。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性格上需要不断的成长。我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啊，所以我们不光是信耶稣本身，我们关键是要信耶稣。啊，恩高的耶稣所差派的那些传福音的人啊，耶稣甚至讲的说：“哎，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啊，不接待你们的就是不接待我。”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宗教上有一个最让人头疼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说你信上帝，那上帝向我显现；你信耶稣，啊，耶稣向我显现，我马上就信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时常有人挑战啊，你让我信上帝，你让我信耶稣，让我向上帝、耶稣向我显现，这是人最大的什么傲慢？那我们对这样的人怎么讲呢？你认为相信上帝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吗？你认为你让上帝怎么样，上帝就怎么样？我也没法做到。那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仆人，我只不过是传道的，我只不过是传讲上帝的话语的。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啊，除非有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你，你就信，啊，这个你有责任相信，你有责任去考究啊。但是上帝耶稣基督不会按照我们的方式行事的啊，这个方面大家啊，这是常见的问题。所以这一段记载了啊门徒的不信啊，众门徒的不信啊，耶稣的责备啊，人性的刚硬啊。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啊，耶稣的吩咐与升天。啊，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啊，原来耶稣在这个在世侍奉的时候，啊，都是在啊以色列，啊，最多是往这个撒玛利亚，啊，但是现在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啊，所以说从耶稣复活以后，啊，这个教会就开始从犹太地，啊，从以色列人中，啊，成为一个普世教会，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什么？哎，定罪，啊，信的人啊，这个信而受洗的啊，必然得救，啊，当然不是说受洗是我们得救啊，但是你真信了也要受洗，啊，那个信了没有受洗得救不得救？那我们就知道。啊，在十字架上的两个盗贼啊，有一个人悔改，转向耶稣，主啊，求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耶稣说，那你今日就和我同在乐园里了啊。所以耶稣啊，那个他也没有受洗啊。但是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啊，我们通常还是要受洗，因为受洗是我们归信的记号啊。不信的必被定罪啊，必被上帝定罪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什么神迹呢？啊，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啊，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这些方面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呢？啊， 这个方面，我们解经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叫grammatical 和 historical， 就是文法和历史非常重要。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耶稣这段话是给谁说的？耶稣这段话是给使徒们讲的。耶稣讲这段话是指使徒们在传道的时候确确实实奉主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中拿石啊。底下我们就讲到这个保罗你比如说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28章，那是保罗捡起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不是咬了他的手一口，是咬住他的手不放。那咬住他的手不放，肯定是有毒液了。那土人看见那毒蛇旋在他手上，就彼此说：“哎，这人必是个凶手，刚刚从海难里逃出来救出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但是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那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毒蛇，见他无害，就转念说：哇，他真是个神。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甚至是死人复活，这些神迹奇事。”在使徒们身上，尤其是保罗甚至是包括彼得在身上都什么发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这些应许是给特殊时代特殊时代是指什么呢是指新约圣经没有成典的时候。特殊人物就是指这些使徒们。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这话，后来被解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门徒出去坐在上帝的右边，当然我们就知道是蒙上帝恩宠，是得胜的，掌权柄的。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式所传的道，阿们所以戛然什么二止。底下我们就特别给大家讲的耶稣的吩咐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应许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分了，有特殊传道人和一般传道人。什么叫特殊传道人呢？像摩西、以利亚、彼得、这个保罗，这叫特殊传道人。特殊传道人是指教会就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这些特殊传道人与上帝或者耶稣有直接的相遇相识。他们直接领受了真理传递出来，而且记载下来，就成为圣经正典的什么一个部分就像这个摩西五经。像保罗写的这个教母书信甚至马太写的马太福音所以这些人呢就被称之为特殊传道人extraordinary ministers。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 ordinary 传道人，哪怕我是牧师，哪怕我们中间有长老这些都是一般传道人。特殊传道人呢，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他们与上帝或者与耶稣基督有特别的相遇的经历。第二个，他们也从上帝和耶稣基督领受了特别的信息。第三个，他们写下来这些信息也成为圣经正典的一个什么部分这是特殊传道人指这三个方面。一般传道人呢不具有这些特征。我们是根据先知和使徒的信息来传讲。所以这些神迹奇事正是所传的道这就表明这些神迹奇事呢是与神的话语的启示有关系。神只是与圣经的正典的成典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分神迹奇事分成几种。比如说标记性的神迹奇事。标记性的神迹奇事是指像这个摩西这个举杖红海开了。像这保罗这个蛇咬住他也没有问题。这些都是标记性的，表明他是上帝特别兴起的特殊传道人、先知或者是使徒。这是标记性的。祝福性的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兴盛医治我们的身体怜悯性的神迹奇事。圣经讲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行神迹不可胜数。比如说像我们中间的有些弟兄姊妹我就不提谁。经历上帝经历上帝向他们特殊的 encounter， 特殊的相遇经历话语的信实真的是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靠着主的恩典我也有很多这种特殊的经历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就不特别讲了所以这些方面不重要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些这个 天恩的滋味让我们品尝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还是要传讲神的话语本身。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呢啊，我们就是说啊，要分清特殊传道人和一般传道人啊。我们有的人说，哎呀，你们长老会是这个主张神迹奇事终止了，我说不是的，我们讲的神迹奇事的终止是指那些标记性的，也就是与圣经成典与神的话语的特殊启示直接相关的啊，那样的神迹奇事不再存在了，也不需要存在了，因为圣经已经成典啊。关于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基本要道啊，已经是在圣经之中啊，既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什么删减啊。但是上帝有的时候祝福我们，上帝怜悯我们啊，上帝医治我们啊，甚至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讲到一个弟兄啊，他给自己啊，这个爸爸传福音啊，怎么也传不进去。爸爸是这个老共产党员啊，教授啊。但是后来有一天，忽然很奇怪，爸爸说我要信主了。那为什么信主了？哎，他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哎，我也啊讲的知道的不具体。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啊，上帝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触摸人的什么心灵啊。加尔文讲自己信主的时候啊，加尔文本来是在罗马天主教里边的。本来是有些偶像崇拜的啊，最起码是啊，不是这个宗教改革的领袖，啊，但是后来他怎么信主了呢？那加尔文在注释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啊，上帝 somehow 就不知怎的，啊，改变他的心，啊，赐给他受教的心，啊，使他这个转离罗马天主教当时的偶像崇拜，啊，真正这个传讲一个因信称义的，啊，福音啊，归回圣经，啊，所以说我们就常常讲。啊，这个人的悔改归正啊，啊，上帝就是赐给我们信心心灵啊，这就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啊，神迹奇事完全终止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有些神迹奇事啊，特别是与圣经成典有关的，啊，这种标记性的神迹奇事确实已经停止，啊，这是我们在威斯敏特信条第一章中特别讲的，啊，但是有些上帝祝福我们。啊，上帝怜悯我们，啊，这样的类似的神迹奇事存在不存在呢？存在，啊，但是这些方面我们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啊，就像川普一枪打过来，啊，差不多要爆头，脑袋血，脑血，太阳穴要爆掉，哎，又不知道怎么样，他两秒钟，他转转脸，那子弹擦着耳朵过去了，那川普自己也讲，哦，这有什么说的？上帝存留我的生命，上帝存留我的生命干什么？那上帝让我到底让我做什么？啊，他要寻求。啊，我们也要寻求，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完全赞同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上帝祝福性的神迹、怜悯性的神迹，啊，还是存在的。上帝今天仍然是行大事不可测度，行神迹不可什么胜数，啊，但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的啊14章到啊15章到16章啊，我们要特别纪念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啊痛苦。啊，他那个痛苦的极致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啊，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地狱的核心啊，不是说，啊，死后下地狱，啊，当然死后也下地狱，啊，不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有地狱，啊，地狱从根本上来讲，啊，就是完完全全与上帝什么隔绝，啊，所以使徒行经讲啊，耶稣，啊，被钉死在啊，被这个钉于十字架。死后啊，下阴间，这个下阴间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不是指地理位置上啊，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就为我们尝到了，就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当受的地狱的刑罚和什么哎苦楚。好，我就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些啊，看看大家有什么补充的或者要讨论的。有没有要补充或者有没有要讨论啊的问题的？好，建设长老有没有要补充的？对。
啊，没有，没有。
立新长老在吗？对。好，今天我们难得今天提前完成任务啊。过去讲了讲的都超过9点，现在提前结束，感谢主啊，请大家继续思考。好，我们把时间啊交给建筑长老，如果大家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啊，我稍微把这个讲义整理整理啊，然后再发给大家。 啊，请建树长老为我们祷告，好吗？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宝贵的话语，尤其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缘故，主啊，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在死后升天，主啊，为我们复活，主啊，彰显出他无比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因为你的救赎，也因为你的呼召，主啊，我们都愿意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愿意在得救之后，主啊，我们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感谢主你，赐给弟兄姐妹有个愿意饥渴慕义的心，愿意在查考马可福音的经文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把我们所从你来所领受的宝贵的真理与众人分享。求主来保守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主我们都能够领悟了之后，我们也能够把你那荣耀的福音与众人分享。感谢主你来带领我们保守每一个小组在查经的时候，在平常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继续经历到你自己的保守跟你自己的带领保守我们每天生活的脚步。愿我们所作所为，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归荣耀给你。感谢主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去的脚步。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方便的时
好，
候
谢
可以
谢。
打个面，打个招呼。对，好，建华你好，
牧师，
哎，你好，启源你
牧
好，
师
陈立新
好，
好，平安好，袁泉你好，
啊，牧
秋
师，
玉，
你
玉
好，
怎
谢
么这么
谢
深
大
沉
家。
呢？建全你好，好。
牧师好，
平安平安，哎，谢谢大家，你好，
晚安，
好，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
晚安，跟周总、王玉阿姨打招呼，
好，平安平安。